你知道啊，这个但以理做这个梦的时候啊，是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就是说尼布加尼撒刚过去，现在他的儿子呢刚好继承。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啊，最少做了几朝的元老，尼布加尼撒王伯沙撒，然后呢波斯好几朝的元老，所以呢他可以说眼睛看见过许多事情的发展。那么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啊，这里的第一次圣，当他形容的时候呢，是他亲眼看见的。所以这里面呢，和和前面但以理所记载的很有关，有关联，有相当的关联。我们叫兽啊，是百兽之王，所有的野兽里面王当然是狮子，这个毫无疑问，它是百兽之王。所有的鸟类里面的王是老鹰。所以现在你注意啊，在所有的兽里面最大的是狮子，现在它所配上的翅膀不是斑鸠的翅膀，不是乌鸦的翅膀，它所配上的翅膀乃是鸟类的王里面最大的翅膀。那么等一等呢，他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人乃是万物之灵，乃是所有动物里面的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谁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巴比伦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如果你仔细的默想的话你就知道。那么我们如果要仔细来看，我们要往前看一步，然后再回头来看。意思就是说，这个巴比伦特点是什么？你看见这些一切都是最大的，都是第一的，乃是百兽之王加上百鸟之王，然后呢最后他出现的时候，他应该是地球的王。应该是因为你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让他管理空中的鸟，然后海中的鱼，还有地上的一切昆虫走兽。所以你看见对于这些兽，对于鸟来讲，人是最大的。所以难怪宋尚杰博士说，他说神造好亚当以后是让他做海陆空大元帅，那海管理海中鱼是海军，那么空中的鸟是空军，然后呢海陆上的走兽当然是陆军。所以每一个人呢，不要忘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确是要我们做海陆空的元帅。所以在这里你知道所有的王都集中在这里。那么这是你读圣经里你要找到它的特点啊。我想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说好了，就是兽啊，如果光是在那里跑的时候已经是很不错了。你叫狮子啊，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狮子很懂得心理。狮子啊，实在说征服人是心理征服人。那么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少壮的狮子一吼叫的时候，因为它声音很大，所以它声音所达到的地方，声音一叫的时候，因为它的声音传得很远，那么其他的那个小动物啊，一听见那个狮子叫啊，就吓得浑身发抖。那么吓到一个地步，根本走不动了。不是，他那个是那个完全是心理战术啊，就是那个吼声啊，就给他一种恐惧的感觉。本来可以跑的，后来跑也跑不得，所以后来因为跑不动了，所以狮子过来就像捡战利品，一个个就被他吃掉。那么这个就是狮子得胜的办法啊。所以我们这是吼叫少壮的狮子，在圣经里面就只说这样说。所以这就是他这么征服。他实在说来，他就是这么吼一声，然后呢，只要他声音的范围，通通是他的囊中物。那么这个就是兽，所以他可以说所向无敌，无往不利。可是呢，狮子是狮子不错，但是你看吧，今天动物园里面，你今天可以去参观，你可以对着狮子，甚至你没有篱笆的，你可以对着狮子。为什么？因为那个狮子和你中间离了一个很大的鸿沟，它怎么样跳跳不过来。所以你在这边看，你还是可以看它，你不必怕。你到美国去，有的动物园就是这个狮子在那边，你在这里头走，你不要怕，它根本飞不过来。它力量很大，不错，只要它的声音达到的范围它都能去，但是问题就是它不能横挂一个很大的鸿沟，不行。大家想想看，它已经很厉害了，如果在这个狮子上再长翅膀的话，那你就不能去参观了。 那这个时候你在那里参观的时候，他自己是走不过来，但是他现在有个东西帮助他，就是他不只是百兽之王，然后再加上那个百鸟之王在帮助他，那就是这个你发现吗？这个就是本来就很厉害的，现在呢再更厉害的帮助他，那么实在是他的威力达到最高最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兽已经能征服世界，那么然后呢再加上老鹰的翅膀，那么你知道可是无往不利，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那么这个就是巴比伦，就是圣经用来形容巴比伦。所以他所以能够征服，他所以能够所向无敌，他所以能够这么辉煌这么体面，很简单，就是因为神，你看见他不只是兽，而且他不只是百兽之王，他也是百鸟之王。那这就是巴比伦，这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所以他说，你看呢，这个巴比伦不是我所建造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忽然神经出来，然后我们都知道那第四章的历史。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的非常非常狼狈，那这就是神把他的翅膀拿走。你看见神把他的翅膀拿走，叫他卑微，卑微到一个地步呢，现在他要站得起来。现在你要看见说，神在他里面所要做的，在他里面所要做的，就是最后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什么呢？是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那么就从外面来讲，人绝对比狮子软弱，人绝对比老鹰软弱。就这力量来说，人是最软弱，但是这个高贵和神的旨意来说，这是最高贵的，这是神所要做的。所以我们知道，当尼布加内撒王最低的时候，才是他最高的时候。当他最高的时候，他所表现的不过是一只的野兽，不过是狮子，不过是老鹰。但什么时候，当他被打到灰尘的时候，到了最低最低的时候，那他最像人的时候。那不要忘记，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个，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神拣选尼布加尼撒有一个目的，让他虽然把他打到灰尘里面，然后经过七七以后，他说一直等到你知道至高的神在人中掌权，而且他说一直等到诸天掌权。什么叫诸天掌权呢？诸天掌权就是神在人中间掌权，不是在兽中间掌权。所以你不要因为你征服了与世界，你觉得你有狮子的能力，你有老鹰的翅膀，你就能够什么都可以。你说这个你不，你看这个这个巴比伦城不是我所建造的，你看见，所以这就有了第四章的功课。那么大家还记得很清楚，那么到了这个你巴这个谁呀、啊？但以理是亲眼看见过这些事，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很清楚，他就这样形容给我们看。那么牛顿，我们知道那个科学家的牛顿，他读但以理书。他这个西洋史非常非常熟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些预言都应验啊，因为也是历史，也的确是历史。那么我们的西洋史赶不上他，那我所以现在我只是把他的所得的这个结论告诉大家。那么他觉得这里的，他认为啊，刚才我们所讲属灵的意思啊，他告诉我们说这里的两个翅膀啊，实在说来啊，就是当初最早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谁把他打败的呢？是巴比伦把他打败。那么严格说来，不光是巴比伦，连那个马代也把他打败。那马代是什么呢？马代就是一土耳其，这个就是伊拉克北边那个山区那个地方。我一再在那说，就是今天所谓的库德族人。所以今天的库德族人最早最早的时候是联手和巴比伦打败。这个是把联合把亚述国打败，所以呢，在这里就好像就是说，巴比伦不光是巴比伦，其实巴比伦是因为有马代在那里和他一同来担当的，所以一个是一个老鹰的翅膀，另外是另外一个老鹰的翅膀啊，所以呢，这个是从西洋史如果你要来看的话，那么你看出这个事实为什么他是两个老鹰。 那么到了熊呢，你记得吗？它口齿内啊衔着三根肋骨，是不是三根肋骨？口衔着三根肋骨。那么这个三根肋骨呢，那么根据牛顿告诉我们呢，这也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它是西洋史里面，它当时呢这个波斯啊不只征服了巴比伦，也征服了埃及，也征服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沙地。有三个国，所以那个三个国应该就是他口中所咬的那三个肋骨。那么这个果然呢，后来这个预言是应验，因为我们知道在但以理说这个事还没有发生。那么然后呢，下面我想我们不再去说它，比方说这个豹有四个翅膀，那么我们知道果然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就分成四个小的王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后来也都应验。所以如果我们从纯粹应验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看得出来这个预言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不过呢，我们今天所注意的呢还不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到底它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这里面呢到底这个第七章啊，我们所看见那同样的是个预言没有错啊，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然后希腊，然后到了罗马，然后最后呢到了是人类末了的时候，就是当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特别是在欧洲，在旧的版图里面，你发现像欧洲共同市场这样大概有十个国家，然后最后有第十一个角啊，那个就是应该比基督。然后呢而且第四只兽和前面的兽都用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从大体，如果我们不注意细节的话，从大体上来说的话，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呢是讲一件事情，不过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的。从征服者的眼中来看是金银铜铁，从俘虏的眼中来看，那整个的历史是有血有泪的历史。因为但以理就好像那只羊一样，现在呢他看见将来，他不光是看见了，当然你从这个你征服者的话，你看见说你这个因为胜者为寇嘛，败者为寇，胜者为王嘛。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当你在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看，你所看见只看见金银铜钱，但是呢从一个俘虏的角度来看，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个表面上来看是人类代表人类成就的一些大的帝国，因为你看见他辉煌的一面，你只看见他荣耀的一面，你只看见万里长城何等的雄伟，你从来没有听见孟姜女哭的声音，你没有想到说这个万里长城它是盖在一些头颅骨上面的，这个我们没有想到。那么今天如果你是帮助建筑万里长城的，那么你的角度是个俘虏的角度，你所看见的是千万个头颅，你所但是呢从秦始皇的眼中来看呢，这是在外太空，将来几千年以后如果有人升到外太空的话，你一定能看到人类的成就。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从里面来看的话，这就给我们看一个人堕落以后，人那个堕落的个情形，给我们看见残忍，给我们看见无情，给我们看见凶暴，那这所有狮子豹跟熊所代表的一切，这就是一个俘虏眼中所看见的。好不容易如果今天从外面来看的话，谁不甘心呢？尼布加利是不甘心，因为他不愿意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他愿意他的金头永远下去。所以他醒来以后，他照了个金像，这个金像果然从头到底到脚都是金的，这就代表他的心态，就是说他不满意，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只是个金头，他要是金人，他不要个金头。为什么？因为他征服者，他希望永远执政，他希望永远胜利，他希望永远微笑。但是从今天俘虏的口中眼中，从但以理的眼中，他也不甘心，因为当他看见这个老狮子过去以后，结果来的是熊，熊过去以后来的是豹，豹过去以后来的是另外一个不知名更凶残的野兽。那么现在这个图画是什么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包括但以理在里面 就好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中被送到熊的口中。好不容易波斯帝国下去了，结果没有想到豹来了，仍旧跑到豹的口中。那么好不容易现在豹过去了，没有想到又来了一副，又来了更凶残的野兽，那就是罗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从神的子民的角度，这是从被压迫者的角度，这是从苦难民难民的角度，这是从俘虏的角度，你所看见的是四只野兽，不是金银铜钱所代表外面辉煌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如果我们有透视的眼光的话，第一，你看见这个世界是度过经历，所以难怪叫人情不自禁，难怪叫人要追逐，所有的都要摆上去。我们上次曾经说过，年轻的时候人要的是情，再年长一点人要的是钱，最后人要的是权。这个世界所能给你的就是情、钱、权。那么情、钱、权都是七打头的，有人说笑话说这就是欺骗的欺啊。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在这追逐，只爱江山不爱美人，为着那个刻骨铭心的爱情，你能够把所有都摆上了，许多人痴，许多人狂，我们的这是欺骗的欺。那等一等，你有了情以后，现在呢钱要更多更多，有了钱以后，你看特别有了钱的人他所要职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权金权，这就是为什么金牛金牛，那最早圣经里面的金牛犊子老早就是金牛犊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人要的是要权。那么从表面上来讲太可爱了，表面上来看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这个柯达克照相馆老板呢，他真的征服了这个，他怎么征服这个世界？他那个所有的店呢，全世界各地都有店。他很骄傲的一件事，他东半球关门的时候西半球开门，西半球关门的时候东半球就开门。但你知道最后他怎么死？自杀死的。卓别林他给全世界欢乐，在每一个许多爱慕他的人里面心中都占有一席的地位，因为他的确征服了他的世界。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他到了他生68岁生日那一天，当大家在唱这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的时候，当生日快乐的时候，那么他要切蛋糕，结果人家发现他的刀锋不是向下，他刀锋是向着他自己的，后来他们把他抢过来。老人与海，我汉明威，他从小就是很好的烈士，他一直在追逐追逐追逐，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得到这个世界，他一定要找这个对的对象，最好的对象。所以他写了一本《老人与海》，这本书听说看起来一点索然无味，一点意思也没有，光讲一个老人跟海，大概可以写的一本书，这也是他的满足。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代表他的心态，他的一辈子就是要打猎，要打猎，要得着全世界，要比如说要得着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尼布加尼撒，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亚历山大，我们都要征服全世界。为什么你这么苦啊？为什么现在你这个那么这个缩紧腰带？为什么每天不是8个小时上班下班？为什么不是九点上班5点就下班？为什么还要延长？因此呢，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个世界太可爱了，这个世界太吸引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像汉明威一样，他追逐追逐，最后他终于找他的对象，那个对象谁？他自己。所以最后呢，他轰然一响，结果他不是他猎物粉身碎骨，他整个人自己粉身碎骨，这就是汉明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给人看见，不错，这个世界给你的印象是金银铜钱花花绿绿，年轻的时候你追求情，再等等追求钱，最后你追求权。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是面子，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是金银铜铁，那都是假象，这是世界的外表，这是世界的包装。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这世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主知道世界是什么东西。真正里子是什么呢？第七章所看见的，第二章你看见面子，第七章你看见里子。等到你真的看见了世界的里子，你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被罪污染过的人在那里追逐，在那里叫着。我们有着很高的理想，我们在一个很高理想的借口底下，结果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弟兄姊妹，你把一个很好的理想、很好的蓝图放在一些人，放在一个堕落过的人里面，充满了残忍，里面充满了强暴，里面充满了凶杀。你看看像这一次竞选到最后几天的时候，你看见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就显出来了。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一定要把一个人完全的踩在脚底下才可以。所以最近我常常抓住一个机会，就告诉我的学生，特别考试过的，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作弊。我说你们不晓得哪一个人将来你们要做省长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现在你们做作弊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人家要抓你，人家要去做研究，然后要把它找出来，不管三七二十，只要抓到你就很穷追猛打，要把你打，要把你打到十八，打到这个抬不起头来为止。但是弟兄姊妹，虽然这样，你看见人宁可怎么样都不管，挨着骂也不要紧。许多时候家庭的悲剧也搬出来了，然后妻子蒙羞，然后儿子蒙羞，然后家人蒙羞，但是不要紧，只要我能登上宝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是民主的制度，不管今天是像英国一样，或者像日本一样，它另外一种的制度，不管哪一个制度，我们一定要记得，整个世界的图画是两幅，一个是第二章，一个是第七章。从第七章的角度，你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的人。所以这里所表现的是狮子的表现、熊的表现、豹的表现，快是真快，闪电真是闪电，一下子哎，你看他赢了，一下子他拿到天下，像亚历山大一样。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时候，当他征服完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里不说做皇帝，我们事实上我们都是皇帝的最佳候选人。我们是在不同的场合在那里追逐，有的人在情场，有的人在商场，有的人在权力舞台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只要能把一个人拉下来，今天只要能把我弄上去，什么都可以。不要问我受了什么教育，不要问我哪几个博士，只要我能上去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悲剧。当你看了这些悲剧以后，你就知道说，这就是第七章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一切。金银铜铁是用什么来回答呢？一块石头来回答，那个石头不是人所造的。金银铜铁是有价值，但是是俗气，不是谁。结果呢？你看见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最后要结束这一切。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国或者天国和世界上的国不同在哪里呢？世界上的都是金银铜铁。但是呢，属天的国是石头，石头是从神创造的。所以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城啊和巴比伦城不同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石头造的，巴比伦的城墙是砖头造的。石头是神所创造的，砖头是某人模仿神的创造造出来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吗？当人要金银铜铁的时候， 现在你看见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将来那个国度给我们看，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心灵重叠代表追求，代表你在那努力，在那个奋斗，你很有成就感。那么终于呢，最后你就可以得着天堂，你可以得着宝座。有一个大学的校长是我们的一个弟兄，非常有意思，他常常有很幽默的，他你知道做个大学校长，他要开好多会，现在尤其是因为要什么校园这个什么教授治校啊，所以像什么都是民主，因为民主一定要开会啊，一定要开会。那么不过至少这一天到晚只要开会就可以了，你只要在大学里面，现在如果一切都要民主嘛，所以你就天天开会就好了。哎，这个有一天呢，他忽然间那个秘书告诉他说今天没有会开了，而且他这个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是奇怪的，我今天一点成就感也没有。你知道吗，到一个时候校长要有成就感，要多开几次会才有成就感。所以人今天一定要有成就感，他才觉得舒服，有精神重叠，这个才是快乐。换一句话说，人都是巴别塔的原则，我越造越高，越造越高，最后呢，我说我的手能够摸到天。但是什么叫耶路撒冷呢？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不是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你什么也不做，你在哪里，天就到你哪里。不是你借着天梯，雅各天梯一步一步爬上去，你追逐情，追逐利，你追逐权，这一切如果你要得着的话，你要努力的奋斗，最后你得着。但是不要忘记，主所建立的国乃是石头所造，乃是石头，这是他的特点。那么丹尼里书第七章也是这样，丹尼里书七章你特别发现什么，你特别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前面讲到这些国用什么来代表，用兽来代表，换一句话说，这就代表人性堕落以后最丑陋的一面，丑陋的地步，人落到世人的地步。今天你在人群中间所看见有许多丑陋的表现，就好像动物园里面所看见的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我看过一个 talk show， 就是一个脱口秀，那么是电视上的。然后一些年轻人，那个时候刚是嬉皮出来的时候，那嬉皮年轻人就讲他们怎么样放纵他们，讲到一个地步口沫横飞，非常的高兴。那这个时候主持人他很严肃地说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和你们谈一谈，我仿佛置身在动物园里面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什么时候会发现我们应该是人间天堂，应该到处都充满人心的，应该每个人都是人，但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你看罪把人带到一个次人的地步。理想是好的，罗马帝国法律是最好的，今天你要读法的话，你要读罗马的法律，不是制度不好，不是法律不好，连罗马给人这个给税利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马太啊，他捞不到太多的油水，因为罗马他牢得弄清楚，就是如果今天你收税的话，我政府收多少税，我要公布，没有一个人不知，他可以公布，所有人知道。所以到底这个收税的人有没有捞得油水，大家都看得很透明，表面上是透明。但是骨子里面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全部透明的话，怎么会有马太呢？怎么会有税吏呢？怎么会有汉奸呢？那个时候的油奸没有别的，那就是因人性最大的弱点。虽然法律是最好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台面上都是好的，台面上是金银铜铁，台面上就像这些所代表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罗马的历史，你去看那个罗马那个道德的情形，台面上的是完完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台面底下根本不能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杀基督徒，他们不能容忍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一白之光，当这些基督徒摆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不能犯罪，不能自由的犯罪，他们告诉你说我们有最好的法律，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 整个人类的成就史，没有一个不带着罪的痕迹。当你看见那个罪的痕迹的时候，你不能不叹一口气说，你看这个表现是狮子的表现，那个表现是熊的表现，另外一个表现是这些的表现。许多年轻人不相信，说你们年纪大一点的，你们已经喝过，这水都喝过了，所以当然了，你们可以不爱世界。我不相信，让我来奋斗，让我为理想来奋斗，让我为某一个主义来奋斗。弟兄姊妹，等到他到了，你到了一段的时间以后，你问他，你把你的感想告诉你上一代人。他如果诚实的话，他不能只给人看见单一是第二章，也要给人看见第七章。那么第七章的答案在什么地方？第七章答案很简单，前面四个国度人的国所给你看见的是犯罪的痕迹，人已经沦落到次人的地步。现在你看见这里有狮子，有他们不是狮子，但给你看见的狮子是残忍的，是凶暴的，是无法的，是无情的。这就是丹尼所看见的。还是感谢主，那个希望在什么地方呢？第五个国，希望在什么地方呢？有一天，丹尼说，我在夜间的印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就是石头那个国，就是第五个国。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国叫什么？这个国不是兽的国，不是。这个国也不是人的国，这个国叫人子的国。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后面这个人子的国和前面的兽来比较，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吗？福音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恩，要把我们从次人的地位带到人的地位。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看见人权伸张，今天如果你要看见女权伸张，今天如果你要看见一切都像人一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应该是人子的国。在人子的国的里面，你才真正的看见神当初创造人原始的情形。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狮子可以跟绵羊在一起。到那个时候，你知道小朋友可以抓住蛇，可以抓住毒蛇的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会很清楚，很清楚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没有别的，就是当人堕落犯罪，堕落到一个地步，表面是金银铜铁，但是里子呢，是第七章所描写的时候。感谢主，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把我们一个一个人拯救过来，把我们实心变成肉心，把兽心变成人心。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是变成神了，不是，圣经没有这个思想。我们福音乃是把我们变成人，道道地地的人。你只要像人，不要忘记这是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国叫什么呢？这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为什么是人子的国？人子的国，你知道，在希伯来原文呢，它这个希伯来原文叫，他们没有形容词，他们没有形容词。所以如果要形容一个人，比方说忧患之子，说一个忧这个，如果形容一个人是忧患的人，他怎么办呢？他就说忧患之子，他用忧患之子来形容这个人是什么呢？是忧患之子。所以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忧患之子，你就知道讲的忧患之子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说，你要形容他的话，这个人常常有忧患的。那什么叫人子呢？人子就这个人完全像人的，这个人完全是照着神旨意，当初神创造人就是个样子。明白吗？人堕落的时候，外面是金银铜铁，但是给你看见的就是这个狮子熊所代表。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掌权的时候，什么诸天掌权的时候，那真正是人掌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人权就得到伸张，这个时候女权就得到伸张。弟兄姊妹，这时候所有的不公平，所有的不义统统不见。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所要做的。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地步呢？他第一，先要把我们的肉心实心变成肉心， 不是外面的修改，先把我们这个人先解决，把这个污染源先解决了，然后这个世界就解决。那不止如此，其他的问题也都解决。所以我们知道这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所以十字架是要把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完全改变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里子跟我们的面子是完全一致的。当我们没有接受救恩以前，我们有辉煌的面子，我们却有丑陋的里子。表面上是在外滩中能看见的那个万里长城，但是你知道这个万里长城是建立在许多的骷髅头上面。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会清楚什么叫做世界。感谢主，那这样你就晓得说将来人子，这个将来这个人子这个驾云降临的时候，他的国要出现。那么在这里，在这一章里面现在又多了从前所没有讲，从前讲到石头，对不对？现在呢是讲到人子的国。那么更有趣在哪里呢？更有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不光我们的主要得国，而且呢他至高者的圣名就是你我这些人，也是指着在地属地的指着犹太人这些人，最后呢他们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最后特别告诉我们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么让我们记得在这里不是指着人子的国，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些人能够得国。什么叫得国呢？得国就是这些至高者的百姓，至高者的圣名，神要用国来做赏赐赐给他们。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敬天国，这就是我们主耶稣说小群啊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整个世界上是小群，你会害怕，在台湾是小群，它不到1%或者不到2%是小群。你如果竞选起来数人头的话，你绝对输掉了。今天只有两个办法，一个要么打破头，这专制制度；一个呢就是民主制度，就是数人头。不管打破头，不管数人头，都是小群。在这个世界上来说，我们是小群。你只要是神的教会是小群。神的教会是小群，小群就会害怕，因为你是少数嘛，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嘛。你现在连关键的少数都不是，你不能够凭连制衡的作用都没有，弟兄姊妹，那怎么办？今天你有一点的力量，你可以制衡，你可以有力量的少数，你可以建立一个三角关系，但是基础因为它只有1%，因为它是少数，连一点的力量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的话怎么说呢？父不要害怕，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这个国当然不是指着政治的国度说，这个国指着天国来说。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一贫如洗，虽然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圣经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不是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个世界万事在那里发展，虽然有金银铜铁，虽然有这些野兽，那么你要说这个怎么解释？你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金为什么胜过银，银为什么把金打败了，然后铜为什么把它，你能够解释出来？你不光写四部的西洋史，你不光写巴比伦史，你不光写这个波斯史，你不光写希腊史，你也可以写罗马史，最后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银这个，为什么这个银那个，为什么那个银那个，你能够写出来，你能写出一本书来。但是就是你怎么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局势，你怎么来解释它？到了第七章给我们看看真正解释这些所有世界大局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生命需要借助虚拟，需要借助虚，需要借助这许许多多的情形，才能够显出一些的生存出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凶暴的社会里面， 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左脸，所以你需要把右脸转过来。如果没有像狮子一样的人，没有像熊一样的人，你不需要转过你的脸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人要打你这个脸，就证明说这个社会里有狮子。但是感谢主，这些狮子是为着造就一些得胜的人，为着造就一些掌权的人，为了造就一些与主一同作王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环境领导都是为着叫我们这些表面上好像像但以理一样是被掳的，但是叫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得救，叫我们更多更早的成熟。弟兄姊妹，你在全世界坐计程车，你花了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今天你在台北不能这样，有的时候你要学习功课。这个司机现在要抽烟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不可以抽烟，你不可以说等等你就放鸽子，等等就不见。他声音声看得很大，你不能说请你小声一点。你说是我花的钱，我希望清静一点。当然，顾客至上的话，你应该把收音关掉。但是许多时候呢，大环境告诉你说，今天呢，你什么话也不要说，这是最好的机会。你付了100块钱，这是你最好的学费，叫你学习什么叫忍耐。主知道你没有忍耐。你在丈夫面前，在妻子面前，你拍桌子他非服不可。现在呢，你坐在计程车上，你付了钱，结果你是战战兢兢的。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在这里，我学了美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不要抱怨，不要说为什么这里这样，为什么那里这样，为什么台北变了，为什么台湾变了。你要说感谢主，这些是主给我们的最好最好的学习。因为没有这样，你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花了钱了我就不要学功课，你花了钱要学功课，这才是功课。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没有便宜的功课，所有的功课都要交学费的。那平常你不觉得，你坐个计程车主就让你学了，现在你知道说你要学功课，现在主给你看见说好就是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为什么我们这样，为什么遭遇到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但以理虽然是俘虏，在这样逆境里面，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利的环境里面，最后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四肢大寿，就死亡将来有信息。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就是整个大环境的解释。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解释局势的时候，你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你看不到的。那最后我想，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所以让我多借几分钟，我想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情，那么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我就会把这段历史把它发挥出来。许多人来到台湾，从很多地方，我们在台湾变化很大。40年前的确我们是在一起吃番薯，我自己吃番薯长大。台湾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贫困，如果你到了40年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么起头的时候是靠美元，后来听说美元跑掉了，那起头呢还有什么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还可以拿到西装，还有奶粉呢，那后来美元也不见，那么那个时候呢，那的的确确各方面的局势好像给我们看见这个都是很悲观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今天呢，台湾在很多地方抬起头来了。实在说来，你从整个方面来讲，我们知道台湾可以说在世界许多区域里面非常骄傲的一区，实在说来是抬得起头来的。但是许多人忘记一个原因，许多人忘记了神当初是怎么做的。因为有一个解释许多人忘记，所以如果我们忘记这个解释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继续教训。那么最可怕的就是许多基督徒忘记这种教训。不信的朋友，他们从各种不同方法来解，他们从经营同解角度来看，但是我们基督徒总得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经过，我想稍微年纪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一些事情。这40年变化很大，我们记不记得有一个？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我们只那个时候只剩下一块台湾，就这个地方。那么好了， 那么台湾是在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境地。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把电台一打开啊，那个对方的那个这个广播都是学习台湾，那真的是学习台湾。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唱的我们唱的歌不是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是后来唱的。那起头呢是保卫打台湾，保卫打台湾，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等到真的局势最紧张最紧张的时候，那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的父亲可能要到前线去，那我们这些高中生呢，虽然现在是高中生，真的打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到这个马路上去维持秩序，因为如果真的这个对方登陆的话，那根本没有问题的。你如果从各方面来看的话，你怎么能够这么大的一个强的这个势力在前面，你一个小岛你怎么能守得住呢？那普通来讲根本完全是悲观的，你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是悲观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福音在台湾是最最大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传福音是成千成万的人相信耶稣，整个海峡的那一面完全没有了，整个变成了无神的国家。本来弟兄姊妹努力的传福音，你看见说五千年来我们一直是拜偶像的国家，所以我们落在苦难的里面。那么好不容易现在你看见福音的火在大陆起来了，在中国起来了，那么各地都有福音的火，结果没有想到撒旦不甘心，所以就越借着这个地上的这个不同的政局呢，最后就把福音的火完全的扑灭。所以如果你看上整个的中国经过了五千年，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拜了这么久的偶像，我们好不容易现在基督徒把福音传出去了，你看见吗？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撒旦做了什么，一夜之间把那个火扑灭。那现在在中国人中间，除了今天海外人之外，那么真正留下福音的火种那个时候是在台湾。而且你看见说福音不管在哪里，不管是长老会也好，不管哪里也好，你看见每一个角落那个时候福音真的很容易就传开了，我亲眼经历。你看见在这个在台北公园，特别新公园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下雨也有人得救，不管什么你只要在那里喊两句就有许多人蒙恩的。你看圣灵做了何等的工作，没有别的。今天我们相信说不管怎么样，神的的确确留下一块的土地，这一块的土地是为了福音的。因为起码在对岸的那个局面一定有一段的时间是沉寂的局面，当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福音又开始了，那是从地下蹦出来，但是有过一段的时间，那个时间那个福音的火把交给谁？整个中国的福音的火把是交在谁的身上？那当然交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许多人他们都完全的摆上。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如果你去看台湾传福音历史的话，就在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福音的成就是得救人的成长率是特别快特别快，不知道是成倍成倍。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受浸人是几百几百受浸，有几个几个，一次两三百个，有的四五百个受浸的。弟兄姊妹，你不能说这不是福音，你不能说这不是神所做的。你看见说主的的确确要得着一般人，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在什么，我们就好像在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一样，现在那个局面可以叫犹太人一夜之间完全被牵连，但是我们看见是应多有少数的弟兄姊妹，这是至高者的圣灵在暗中祷告。那弟兄姊妹，你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回过头去，你如果今天没有回过头，对年轻人根本他们看不，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有今天。那么就在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你知道和我们毫不相干的朝鲜，和我们毫不相干的韩国出事情。那么韩战一爆发，那么美国就下命令说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海峡。从那个时候一开始，你看整个局面就稳下来，稳下还不要紧，美元撤退了，越南战争也，越南又战争又起来，因为越南战争，你知道台湾就得了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就把台湾整个的经济就起来了。我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台湾有今天？为什么主当初保守台湾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有吃的有喝的，我们忘记，我们忘记神当初是怎么样来看顾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有今天，我们所以有今天，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从世界上来看，因为韩国发生事，因为美国发生事，因为麦克阿瑟有个什么事，别杜鲁门有什么事，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弟兄姊妹，怎么会那么巧？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神稍微动一动指头，在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时候，台湾就这样平安的经过了40年。然后在神的主宰之下，把我们推到了各方面的最高峰。这是叫我们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说，你看这不是我们所建造的巴比伦吗？我们能这样说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就能够披麻蒙灰。今天为什么传福音越来越难呢？因为人有钱，人舒服了。今天我们慢慢忘记，慢慢忘记了，弟兄姊妹，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着叫至高者的圣灵能够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主保守我们，为着把福音送出去，主保守我们，为着在最混乱的环境底下，我们能学最美好的功课，经过苦难所学的功课，我们就能把这个功课送到美国，送到英国。虽然福音是他们从英国从美国传来的，但是主在台湾，主在大陆所做的，我们所经过的苦难，我们从这个大环境里面学好美好的功课，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把这个功课分给别人。所以你看见说至高者的圣灵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得胜者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不要怕，你们这小心不要怕，因为主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台湾是这样过来，经过了40年，许多人都忘记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要骄傲，叫我们能够谦卑，知道说神托付的使命是不会放弃。今天主已经把这个责任交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从第七章我们来看整个世界的大局，美国、韩国，这都是世界的大局，但是呢，和台湾发生很奇妙的关系。那么这许多的功课呢，都是但以理书里面能够告诉我们。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对不起，今天节目太多的时间，我们。